我们来到这次特会第三篇的信息。我非常感谢主，他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新人这个题目。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多的讲到这个题目，但不像这一次的特会，在这次特会，我们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讲这个题目。我们盼望这个特会能够帮助我们加增我们对一个新人的感觉。你如果去读执事的信息，说到一个新人的信息，你就会发现那里一再讲到对新人的感觉。这种感觉乃是一种知觉。Ron 弟兄说，这种知觉就是代表这个一个新人的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到了我们的里面，进到了我们的感觉里，进到了我们的思想里，进到了我们的祷告里，进到了我们的谈话里。当我们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也领悟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可怜的光景。今天的基督徒实在没有对新人的感觉，没有这样的感觉，一点都没有。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缺少意象，缺少真理。在基督教里所传讲教导的，就是说这个新人就是单个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被更新了就是新人了。这是何等黑暗呢？你若是在这种的教导底下，你怎么能够对一个新人有正确的感觉，有正确的祷告呢？当然我们不应该把我们自己排除在外，以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缺乏。我必须承认，虽然我听这样的信息很多次了，我也讲过这样的信息，但这个意象还必须更深的进到我的里面，进到我的感觉里。但我实在还是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是有人为此祷告，是有这方面的传讲，是有这方面的感觉或知觉，所以我们还得继续留在这件事上，好叫我们对新人的感觉不断的增加。我想来说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说，我们都要达到了长成的人。这个长成的人就是有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我再说，那这个怎么可能是讲到单个的基督徒呢？怎么可能是单个的基督徒呢？那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你看这里的上下文也是不合理的。以弗所书四章乃是把基督的身体和一个新人结合在一起来讲，所以他这里乃是讲到基督身体的建造，直到我们都达到长成的人。所以这里所讲的是身体，基督的身体。在四章十三节里面，一个字总是搅扰我，可能这个字不搅扰你，但是搅扰我，就是都这个字，都达到。我以前一直在想，这怎么可能都达到呢？我们众人都达到，我们怎么可能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那我现在明白了，我们都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我们达到的时间可能不同。就好像今天晚上我们都来这里聚会，那你可能比我早到，那哈利路亚，我们都达到了，都到了，你来的时间不同，照样在这个达到这件事上，达到完全的成熟长成的人，每一位信徒，每一位 信徒最终都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地，这是我们的定命。事实上你是没有选择的，唯一有问题的是时间的问题。得胜者会找到，他会早达到，在今生今世就达到。哦，愿我们都是如此。根据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这个新人乃是在十字架上创造的，这里的词是创造。神是用两班人，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但外邦人是包括各式各样的种族，他不是只有一个种族。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借着基督的死被创造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你也能说这个新人是出生的或产生的，是在复活里，基督的复活里出生的。这也是约翰福音16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你说一个人要出生是借着复活，这就是那个新人，不光是单个的基督，而是团体的基督，在复活里团体的基督就是这个新人。我们可以说就像一个孩子出生一样，而这个新人必须达到成熟，如以弗所书4章13节所说，必须达到长成的人。所以我们还有其他的经节，哥罗西书3章10节和以弗所书4章23、24节都说到这个新人需要被更新。这个更新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借着我们的长大。所以以弗所书4章把长大这件事和基督身体的建造与新人的成熟这三件事把它都连在一起，在几节里面连在一起讲。当我们一旦达到以弗所书4章13节，这就是一个顶峰了，顶峰了。你可能想跟我争辩说，哦不，我怕后面还有两章经节呢，还有第五章，还有第六章呢。如果我们用神目的的完成来这个角度来看，以弗所书4章13节乃是这个顶峰，因为这个新人就完成了神双重的目的，在创世纪1章26节双重的目的，这个新人乃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那个心腹，就满足了神在正面一面的目的，就这个人就带有神的形象，成为神的复制。而这个心腹同时也是战士，他就满足了消极一面的目的，就是要击败神的仇敌。所以换句话说，你一旦有了这个长成的新人，你就都达到了，以从神的眼光来看都达成了。对神来说，对他的目的来说，永远的定旨来说，他就达到了一切。当这个新人完全长成的时候，神一切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都要达到这个目的地。但我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能够交通，是能够彼此带导，是彼此鼓励，一同来彼此激励，来增加我们对新人的感觉。这个新人也等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新人，新耶路撒冷乃是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是新的，他是永远宇宙的新人。所以我再说，当你一旦有这个长成的新人，你就达到了一切了。好，我们先来看这篇信息的篇题。刚才的话只是一个开头的话。我非常保爱这个篇题，这个篇题每一个字都是有意义的，每一个字也都是重要的，我们都需要理解。 我读给你们听。新人的成分，顶替文化之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偏题呢？你如果在这个会所之外去讲这个题目给别人听，别人都不知道你在讲英文呢。他从来，别人是从来没听过这种语言的，他每一个字都懂，但谁会把这些字摆在一起呢？我们慢慢来看这个偏题。这里说成分，这里成分的意思跟我们一般用这个字的意思不太一样。你若去查这个词的意思，这里就是成分，就是说到一种基本的元素。就比如说这个木头的桌子是木头做的，这里说新人的成分。那我们来看新人这个词，我再说新人乃是召会终极的一面，对神旨意的完成来说是终极的一面。因为这个新人既是新妇，也是这个战士，他也是新耶路撒冷。那这个新人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呢？你的成分是什么呢？你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你是被你自己构成的。但我们这篇信息会继续看到，这我们的自己呢，就是跟这个文化是脱不了关系的。那新人的成分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基督，但不只是基督。这个基督乃是大多数的人都从来没有看见，也从未想过的，他乃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我在说，这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外国语言，我们常用这个词，但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可能读了，我们就以为，哦，我们都了解了。我想我们对包罗万有可能还比较有了解，因为我们常常用这个词，我们也讲过很多关于这方面。但你对延展无限你是怎么领会的呢？当然圣经里面是找不到这两个词的，没有包罗万有，也没有延展无限这个词，这些都是一种解释，这些都是要来帮助我们来描述圣经所让我们看见的。圣经本身没有用这样的词。当我第一次听见延展无限这个词，当然我那时候非常年轻，我那时候在想，包罗万有这个词不是就够好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个延展无限呢？如果包罗万有就包罗万有了，但为什么还要这里说延展无限呢？我读哥罗西书，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因为我那个时候非常年轻，我的领悟是非常肤浅的。但那个时候我读哥罗西书，最叫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基督的广大，是有这方面，它是延展无限，在空间里是延展无限的。这是也是 了不起的，但这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这个人没有占多大的空间，这个宇宙不是盛装基督，而是基督盛装宇宙。不管这个宇宙多在怎么样的扩展，它永远也不会达到那个无限的边界，永远呢也不会像基督那样的延展无限。所以你去想这样的事是很美好的，但我在说好像实际上对我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影响。然后我后来又想到，他 在空间里是延展无限，它在时间里也是延展无限，因为它是永远的，它不是活在时间里的，它是活在永远里的。这个跟我好像比较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要到永世里的。但我今天有我的需要，我就不知道，我就跟你分享主给我的一个话，他的延展无限，就是说在他的属性上都是延展无限的。你们想想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延展无限，意思就是他是无限的，在他所有的属性上都是无限的。这就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了。这一位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成分，他的爱是无限的爱，他的耐心是无限的爱心，他的恒忍也是无限的恒忍。哈利路亚，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了。所以我们实在需要不光是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也需要延展无限的基督，好叫他能够成为这个新人的成分。然后我们还有顶替这个词，你知道这个新人的成分需要顶替一个东西，就好像如果我这个杯子完全都被水充满了，那你要把东西加进去呢，就必须先把这个水倒出来才能够把东西加进去。你知道吗？所有的人类都是百分之百被一些东西充满的，已经充满的。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是被充满的了。所以基督如果要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成为新人的成分，如果这个要发生的话，我们里面所被充满的这个东西，充满我们的东西就必须被顶替。哦，这是何等的启示，在这篇纲要里我们看见的何等启示。人类所被充满的乃是文化，是文化，你能想象吗？我怀疑，我不知道，但我没时间去读别的神学家的解经，我只有时间读我们自己当中的书。但我实在是怀疑有任何解经家在解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能够指出文化是这个问题，就是叫基督不能成为新人成分的问题。因为文化这个词在圣经里是找不到的，在哥罗西书里也是找不到的，我们后面会讲到。所以我想要叫你们有深刻的印象，这个题目，你知道这篇信息的负担就是在这个篇题里面。你如果真的了解了这个篇题，你就了解这篇信息的负担了。因为这个信息纲要写的实在好。既然我们是在这个特会的中段，我想跟你们读这个标语的前两段，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读这个标语的前两段，实在是描述了第一篇信息的第一个标语是描述了第一篇信息的负担，第二个标语是描述了第二篇信息还有这篇信息的负担。我们来读标语，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为着一个新人以他自己顶替我们文化的，乃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居首位，做神经人中心与普及的 基督。哇哦，你是在要导读这个标语，你要好好去默想，好好的去导读这个标语。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基督，你如果不误会我的话了。当然我们只有一位基督，但在我们的经历中，在我们的领会中，甚至在我们的意象，在我们的启示里，是有不同的基督。这里所启示的基督是一个独特的，它是能够顶替我们文化的，乃是这一位，在哥罗西书里的这一位。哦，这是一句了不起的话，这是在第一篇信息里，我们没有时间再回去讲第一篇信息的话。我们来看第二个标语，我们有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意象。我们第一个是要有这个意象，第二，我们要经历他做我们的生命和我们全人的成分，并活他，而不活我们的文化时，一个新人就会实际的在我们中间出现，我们也会实现新人的生活。所以第二篇信息就强调经历了，要经历基督做我们的成分，来取代我们的文化。那第三篇信息是强调意象，这一切事都从意象开始。如果我们对基督有意象，我们的意象如果是比较小的，不像包罗万有的基督，不像延展无限基督的意象，不像保罗看见的意象，在哥罗西书里看见的意象，你就没有正确的基督可以来经历，来成为新人的成分。所以一切都必须从意象开始，所以我们需要多花时间在意象这件事上。好，我们再来看第一大点，我们若进入哥罗西书的深处，就会看见保罗在这卷书里所对付的乃是人类文化这隐藏的事。这里有几个重要的词，第一个是深处，第二个是隐藏。哥罗西书这样的一个书是不容易读透的，看透的。我们可能都懂每一个词的字的意思，但是无法了解保罗的意思，能够真正领会这本书的深处，保罗所说的深处，这是不容易的。但这篇纲要非常美好，能够帮助我们看见保罗在哥罗西书里点出一个隐藏的拦阻。在哥罗西书里并没有个经节就直接说，哦，文化是个问题，即使是如果有这么的话，我们也是无法明白是什么意思。保罗甚至没有用文化这个词，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词，文化这个词。我去查了这个韦氏词典，我先把这个词典的定义讲给你听，当然这里跟我们的定义有点不是完全一样。这里说文化是一种种族、宗教或社会团体的传统信仰、社会形式与物质特征。这个定义还不错，还不错。但我会说，会扩大的说，我会说文化包括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对世界所有的看法，包括我们的哲学、包括我们的习惯、包括我们的传统、包括我们的规条、我们的规范、我们做事、生活、敬拜、我们传统的方式。它是非常广泛的，非常广泛的。所以 我们现在就能够看见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人类是被文化给充满的，因为这文化太广泛了，它包括所有的事。所以衍生的说，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一切这些东西进到我们里面的也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的出生、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国籍，这个救人的一切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什么是文化呢？文化就是救人的总和，所有救人的各方各面放在一起就是文化，也是无所不在的，但却是人所不知不觉的。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吗？文化是到处都是，但人却看不见，他们却是眼瞎的，看不见的。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意象。我会这么说，文化必须被曝露给我们，让我们看见，然后我们也需要基督的启示，对基督的启示。文化必须被曝露，基督必须被启示，我们也需要有对新人的意象，才能有对新人的感觉。我们怎么能够说在哥罗西书里一个隐藏的事就是文化呢？我们怎么能这么说呢？这样讲是对的吗？这实在是研读圣经一个很好的方式。当你读到像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说，这若是隐藏的，是隐藏在哥罗西书里的，那是藏在哪里呢？这本书不是很长，我们应该能够找到这个隐藏的事，能够找出来是藏在哪里。我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我可以分享给你们我所找到的，几乎都是在第二章里。你如果想要看见文化是藏在哪里，保罗用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发表，你如果把这些词加在一起就等于文化。第一个是在第二章第八节那里说哲学，就是你所相信的，然后也在第八节传统。然后第三呢，这是保罗唯一，只有保罗才用这样的一个发表，就是世上的蒙学，别人都没用过这个词。这里的注解，这也是第八节，这个注解他在第八节在第二十节也讲到世上的蒙学。这里说世上的蒙学乃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出街的教训，包括在饮食、洗濯、禁欲等事上仪式的条例，包括在饮食、洗涤、禁欲等事上仪式的条例。然后第四就是在第十四节，就是规条这个词，规条。这个词在21节也用到。他这里是描述到新人的产生创造，这里说他涂抹了规条上所写的，这个规条是什么呢？这就是指礼仪律法的规条及其仪式，就是生活与敬拜的形式或方式。比如说割礼，这里是在第二章提到的，割礼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一个分别的记号。然后第22节也在第二章22节就是讲到人的吩咐和教导，这个不是说那些实践或是道德上的律法， 这里说是人的吩咐和教导。还其他的经节也讲到，我不会再去提他们，也用到这样的发表，就是人的教导。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自己强加的对天使的敬拜。圣经有告诉我们要敬拜天使吗？不，他是告诉我们相反，不该敬拜天使。但却有人当时在那里教导人要敬拜天使。你能想象吗？这当然就是人的教导，是从人来的诫命。然后呢，在这章还有讲到对身体的这个恶待，当然我们有一个专有的词叫做禁欲主义，苦待他们的身体。哦，你去研读这件事。我自己是在天主教这个宗教里长大的，那里禁欲主义是非常流行的，也是非常被高举的。他们的想法是呢，你如果越苦待你的身体，你就越能够限制你的，你就控制住你的肉体。我第一，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做这件事。第二，这个禁欲主义是管不住你的肉体的。所以这样的想法是从哪来的呢？在第一篇信息里，我们的弟兄提醒我们，对我来说那是非常开启我的。他说表面上看文化是人发展出来的，但实际上文化是属撒旦的，它的源头不是人，乃是撒旦。撒旦会教导你来苦待你的身体，神不会。所以这里只是一些例子，让我们看见是在哥罗西书里隐藏的文化。第一终点在这里说，保罗在哥罗西三章十一节用话外人这词有力的指明这封书信对付文化。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说哦，某某人是这个话外人，话外人，那我们的领会是，今天的领会，我们今天用这个词是来指一个人是很野蛮的。但当时在新约的时代，新约写作的时代，话外人并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罗马帝国它的领土非常的辽阔，如我前面所说，它里这个国家包括了犹太人，包括了希利尼人，包括了各式各样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都包括在他的国家里。他们也都会看重自己的文化。当时的康斯坦丁大帝呢，就想要统一全国，他就想要用希腊文来统一全国。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当时不是希腊帝国，而是罗马帝国，但他们却不叫大家来学拉丁文，他却想要用希腊文来统一全国。因为当时希腊文乃是商业的用语，商业的语言。当然康斯坦丁不知道希腊文对于写新约来说是最理想的一种语言，这是非常美好的。但我的点是，这个词话外人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你去查这个希腊字，它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个母语是希腊文的人。换句话说，你是讲希腊文，你是在罗马帝国里，但你不是真正的一个希腊人，你不是一个真的希腊人，因为你的希腊文是带着拉丁口音的，所以你的希腊文是次等的，你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你把这一切摆在一起看，我想呢，你就能够同意执事乃是对的。这里没有一个更好的词可以形容当时的一种光景，就是文化这个词是能够最好的来 描写当时哥罗西书所描写的这个一个情形，就是一种文化的情形。好，我们来看第二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义。文化乃是我们发展出来，使我们赖以生存并得以为生的有系统的方法。是的，人离开了神是发展出了一个文化，但他这个发展乃是因为撒旦的唆使。我们这在第一篇信息有看见，文化是每一个人不知不觉的生活。第一小点，哦，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个，他可能都不同意这个点，因为这是不知不觉的。我们不会常常问我们自己说，哎，我是一个美国人呢，美国人中午午餐到底要吃什么呢？我们平常不会这么想，我们就是去吃了，就是去活了，会活出了我们的文化。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而且都是不知不觉的。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隐藏狡猾的，你连在做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文化需要向我们暴露出来。第二小点，全世界的人都受文化的影响。哦，这实在是非常的真实，实在是如此。在神的主宰下，我拜访过了许许多多的国家，我看过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每一个人在全地上，每一个人都是按着自己文化而活。而且怎么样呢？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每一个人都这么觉得。你可能到这个最贫穷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在那里也会坚持说他们的文化是最好的，至少是在某方面是最好的。他可能不会说是每方面都是最好，但至少他会说在某方面他们的文化是最好。我跟你保证这件事情，我所说的是按着我经历说的。我们来看第三终点，当初文化如何对哥罗西的信徒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今天文化也照样强烈的影响我们。这里说是不，我们是被不知不觉的受到生长与其中的文化所影响，这文化的元素是我们这人的一部分。 这不是我们拣选的，我们没有拣选这个文化，我们没有拣选要在哪个文化里出生，我们就生在文化里。但 可惜的说呢，我们就成了这个文化的构成了，这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就被这个文化给构成了，所以这就有问题了。第二点小点，我们进入教会生活时也带着我们的文化而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因为呢，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不再有罗马帝国呢，或是任何帝国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人带在一起，然后把一种同样的文化强加在所有人身上，这永远是不可能这样，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永远不能成功的。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不能有不同种族语言国家的人来到一个教会生活里，然后在他们身上强加一种统一化一的一种生活方式，而盼望能够成功，这是不可能的。当主的恢复越往外扩展，这个问题就会越多越大。为什么呢？因为文化语言的种类就增多了，就增多了。我给你一个见证来说明这一点。我实在非常感谢主，在1986-87年，我和我的太太妻子，我们花了2年时间在台湾 我们在当时的训练，全世界训练中心在那里服侍。你知道1986年是很久以前，对我来说是很久以前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国远行，除了这个墨西哥还有加拿大以外，我从来没有到过远东。但你知道，我在那之前是认识不少的华语圣徒的，我以为我是很了解这个华语或者中国文化，我也以为我那个时候一点都对自己的美国的文化也没有知觉，我有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生活过，所以我来到台湾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期待我就是会有个美好的时光。哦，我就发现，但我第一件事我发现我们都是这样的。我很抱歉，你也是这样的。你第一件事情发生的乃是嘿哦，这些中国人都活在他们的文化里啊。这是你第一件你发生的事情。你说哇，这些人这个文化好强啊。哦，这个文化是个好强的文化。跟我所想的是何等不同啊。大家都可以看见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这个，但你要看见自己的文化就需要有光啊。你要看见别人的文化不需要有光，每一个人都能看见别人的文化，你甚至不需要重生你都能看见，但你要看见你自己的文化那就需要有光啊。那我再告诉你还需要什么呢，也在实际来说呢，也需要相调。我光是有教导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教导这样的事，我们可以讲解这样的事。我以前也以为我是明白文化，但等我有一天发现我自己是在这个一个亚热带的这个国家台湾在那里生活，我才发现哇哦，我跟别人真是不同啊，我大概是一个美国人吧，我才发现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香调的价值。我非常高兴，你知道我们今天在主恢复有什么文化呢？我们的文化就是香调的文化。我非常喜欢这个香调的文化。我们是香调的一般人，我们实在是需要异象，我们当然需要异象，但我告诉你，如果没有香调的话，那就只是一个教训而已，这只是一个教训。哦，我借着香调是在那两年在台湾的时间不知道学了多少，当然后来我到了许多其他的国家，但台湾的这样的经历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生活，我才发现哦，原来有文化这么一件事，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教会生活里的问题。哦，能够叫我不能与人合一，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是活在自己的文化里，就不能有教会生活，就不能有一。你们有些人知道我的妻子，我的妻子跟我的文化是几乎是同样的，是同一个文化。我们都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德国天主教的背景下长大，我们的家只是我们所住的地方只是两个小时车程，我们甚至长得都很像。最近呢，我的妻子跟我到一个地方，有个圣徒说：“哎，那是你的妹妹吗？”我就说：“对啊，是我的姊妹。”文化说我的妻子跟我简直是兄妹，但是呢，不管，即使是在同一个文化里的人，也不能合一，也不能成为一。在同一个文化里，他也需要基督来取代他们的文化。所以你不要依靠你自己的文化，这个文化是靠不住的，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意象和香调，只有意象和香调能够铺路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看见基督，看见新人，能够叫我们对一个新人有感觉，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文化， 我们如果不对我们的文化没有感觉，你就没有办法拒绝它。好，我们继续看。基督本该是教会生活里唯一的元素，这是第三小点，却有相当大的程度被文化顶替了。小 A， 在下意识里或在无意之中，我们都宝贝自己的文化，并对自己特别的文化背景评价很高。哦，这实在是非常的真实。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例子。我以前呢，常常出外旅行，常常去中南美洲。你到不同的地方，你去那边，人家也认识，慢慢就认识你，你也认识他们。那些弟兄们就发现，哦，这个 Mark 弟兄呢，他是非常喜欢喝咖啡的。所以呢，我每次去到一个地方，在中美洲一个地方，一个弟兄就会来跟我说，弟兄，这个咖啡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咖啡。然后你到下一个地方召会，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他们说不，我们这里种植咖啡比他们种植早了不知道多少年，我们这个咖啡才是全世界最好。你又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又对你说，哦，这个咖啡是最好最好的。然后你到了南美洲，你到巴西，那人家他们弟兄他们说，哦，那个中美洲他们想要跟我们比吗？我们巴西的咖啡才是全世界最好的。怎么大家都能是最好的呢？怎么可能呢？所以有一天，有一位弟兄，我到了这个巴拉圭，有一位弟兄他就来到我这，他给了我一杯咖啡，他就说， Mark 弟兄，这一杯实在是这全世界最好的咖啡。那我说，真的吗？因为他以前听我讲过这样的例子，他就说是的。他说我呢是把这个各地最好的咖啡，这不同国家的咖啡我都把它混在一起，所以你现在手中的这一杯实在是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咖啡。我说哦，我还是比较喜欢伊索比亚的咖啡。你能了解我的点？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是在某方面是最好的。我有一次在一个很贫穷的第三世界的国家，我不会讲这个地方是哪里。这个地方就是客观的来说，实在是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地方。不管是这个地缘政治来说，经济来说，各方各面来说，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就那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就对我说， Mark 弟兄，你知道吗？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国家。我说 What? 我说你是不是没有出过国啊？你没出过国吗？当然他真是没出过国。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呢，为什么这件事是何等的欺骗人，实在是欺骗我们。所以呢，你光是看见文化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要看见是什么东西能够来取代这个文化。我们要看见谁，基督是谁。你知道我的父母是德国人，我是有一个德国的姓。很多人这么多年来也跟我说，哦，我的性格就是一个很标准德国的性格。我想我大概是吧。我去德国的时候呢，我在德国我很喜欢。在德国的这个环境对我来说是很适应，我很适应，比别的地方我还容易适应。德国人是喜欢做事是某种特别的方式，他们是很准时的，他们是很整齐的，很有规律的。所以这些的东西呢，就在我的基因里就有了。当我年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有点困惑，我就搞混了。我就说基督也是准时啊，我的基督聚会一定是准时的啊，基督一定是整齐的，他的这个裹尸布都是 都是这个折起来的，所以那个基督和我的这个我这个个性有性格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你光是认识文化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认识基督，你必须看见一个特别的方式来认识基督。当你这样认识基督的时候，你才会领悟，哦哦，即使我这个所谓的好的文化的好的部分却是完全无用的，而且是一个大的拦阻，因为这不是基督。新人不是准时的，新人是基督。新人不是整齐的，新人是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三件事摆在一起？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新人的意象；第二，我们要看见基督的启示；第三，我们要有文化的铺路，文化必须铺路给我们看见。所以这里说，在这个小 B 说，在教会生活中，基督被文化顶替，过于被其他任何事物顶替。我问问你，你今天看这个纲要以前，你能够讲这样的话吗？你如果不知道这次特会的题目，我们就是来在一起交通。那我如果问说，什么东西是在教会生活里取代基督最厉害的，胜过一切的，是什么呢？我要承认，我绝对不会说是文化了。但我们现在看见这个纲要的点，借由这样的说话，借着这样的纲要，我们就能领悟，这是真的，真的是这样，真的是文化。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花时间？这是最大的顶替，文化是对基督最大的顶替。以前我可能会说是宗教，宗教顶替基督，但你知道宗教其实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呢。所以是文化，文化是基督最大的顶替。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第一大点主要是铺路文化给我们看见。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基督的启示，在哥罗西书启示，哥罗西书启示在神的经纶中，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乃是一切。哥罗西书的对基督启示乃是整本圣经里最高的启示。你如果看这里第一跟第二重点，就可以看见这两个点都讲到意象，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对这个基督有意象。我想在哥罗西书里点出，保罗在哥罗西书里给我们看见七个主要的关于基督的点，而且他这个次序是非常特别的，也非常有意义的。我先把这个七个点讲过，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次序。第一，基督是神分给众圣徒的份，这是在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众圣徒的份。第二，基督是居首位的，他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也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这是第二。他是居首位的，他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也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这是在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第三，基督是神经纶的奥秘。你知道神经纶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在你里面，这就是那个奥秘。这是在第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然后第四，基督是神的奥秘。我再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讲基督是神的奥秘，直到呢我摸着这份指示，其实一直在那里，就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但从来没有听过人讲过，他们不认识这样的基督， 他们只认识基督做救主、做救赎主，但他们不知道基督是神的奥秘。而这个神的奥秘，我们是在他里面生根，在他里面被正在被建造。第五，他是所有影儿的实体，也就是说他是所有宇宙中正面事物的实际。这是第二章八到二十三节。哦，这是真是包罗万有，不是吗？他是所有宇宙中正面事物的实际。第六，他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与基督是一同藏在神里面，他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三章一到四节。第七，基督是新人独一的构成成分，这是第三章十到十一节。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让我们看见这基督的七个方面，并且这个七个方面的顺序是很有意义的。那我看看我能不能把它简单的解释出来。这个次序呢，让我们看见神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最终的结果乃是要经历他做新人独一的构成成分。所以先从神赐给我们的份，这是由包罗万有的美帝来预表的。然后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在描述这个份是怎么样的一个份呢？这个业份，它是一个居首位的，它是受造之物，也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它是神惊人的奥秘，它是神的奥秘，它是所有正面事物的实际，这样的一位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业份，是包罗万有的，是延展无限的。这样的一位呢，是你的生命。你会看见有一些基督徒也讲基督是生命，但不是像这样子来讲。你必须先有前面的这个五点，你才能够看见基督做生命。这样一位做生命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位，也只有这样的基督能够成为新人的构成成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个新人呢？我们可以这么说，非常简单的，也可以像我刚才所说，我现在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说，基督要做新人的成分，乃是借着我们享受他做我们包罗万有的份。但你知道，我喜欢你要能够回答一个问题，用一句话来回答一个问题是很好的，但是同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你也需要用一个小时来回答。所以一句话的回答呢，就是说当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份，如同哥罗西书里所启示的那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他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活他，他就会成为这个新人的构成成分。我会这么说，我有一个点忘记了，我等一下会再来回头讲。这个真理是很深的，很深奥的，但经历呢却是简单的。就好像说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你是无法描述的。什么是人的生命？即使是医生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人的生命的定义，是非常难定义的人的生命。但你经历你的人的生命有什么困难吗？我一点也没有困难，我甚至不用去想这件事情。我要经历我人的生命是非常自然的，我就呼吸，我就吃饭，我喝水，我睡觉，我就在那里经历了。但你知道 我这样就对我的人的生命就非常完满的经历了。同样的，你不要以为因为这个真理是这样的深奥，哦，这个经历就变成是一个达不到的经历。不是这样。保罗在给了我们这么高的对基督的启示，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这次特会的重点。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么高的对基督的启示之后，这么样的一个深奥的一个高超的一个看见基督是新人构成成分这么高的启示，然后他就说你要怎么经历呢？他就给了我们简单的三个点。哦，你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仲裁。哦，你要呢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然后呢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就这三个点。就好像说呼吸、吃饭、喝水，我们就能经历这个基督了。所以我们要看见，然后我们就能经历他。好，我们继续往下。我再说，这是关乎我们的意向，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对基督的意向，看见他是一切，这样的一个意向，这是第二重点。这样的意向会了结文化对我们经历基督并对教会生活的影响，我们就成为并非讲究文化乃被基督占有具有并浸透的人。所以我再说，所以你光是暴露这文化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对基督有意向。第三大点，居首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乃是我们的生命和一个新人唯一的成分。第一终点，作为新人之召会的成分乃是基督，并且单单是基督。召会的内容一点不差，就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第二，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一个新人的成分，以他自己顶替了我们的文化。 Amen。 第三，这里讲到结果了，这是我刚才前面也提到的，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份，结果呢乃是我们经历他做一个新人的内容和成分。最终我们所享受的基督成了新人的成分。第四，按照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在新人里不同文化的区别不可能继续存在，不可能。保罗在这里是非常强调的说，他不是说不该有，不是说不该有这些区别，他是说不可能有，不能有，没有这样这些区别。在一个新人里没有文化的区别，没有文化的区别，因为新人的每一部分都由基督所构成。第二，在召会这新人里区域文化或国籍的区别没有地位，任何种族、国籍、文化或社会身份也都没有地位。哦，我没有时间了，你去看看今天的基督教，他们这里充满了这些事情，他们甚至以这个为 做广告，他们一点没有那种观念，看见这些事是不能没有，在新人里是没有这些事的。第五，因着基督是新人独一的构成成分，信徒既是这新人的一部分，他们之间就不该有不同，召会与召会之间也不该有不同。我们不要误会这个点，或是误用这个点。我们这里不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一种外面的统一化一，或是一种外面统一的一致。我们乃是说内在的构成成分 并不是说我们叫所有的教会都必须在外在的要是一致的，我们要强加一种一致的形式，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要叫每一位圣徒被基督来构成，当我们都被这样构成，我们就不会不同了，我们就造众教会就不会不同，因为教会就会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就是第四大点了，作为新人的构成成分，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是一切肢体又在一切肢体之内。哦，何等美好，是何等奥妙呢？这里说是基督，但又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还在那里，但你是被基督构成的。当我看见你，我能够认出你来，但我认出你的时候，我却是看见你是被基督构成的。哦，这是何等的奥秘呢？这就是教会生活，这就是一个新人，就是基督做每一切的肢体又在一切肢体之内。第一重点，在教会这新人里，基督是每一个人，他也在每一个人里面。第二，一面天然的人在新人里没有地位，因为基督是一切的肢体。三，另一面基督在一切之内，这事实指明众肢体仍然存在，但不是没有基督而存在，乃是作为由基督所内住的人而存在。 Amen。 第四，当我们接受基督做生命和成分，我们深处就感觉我们与基督是一，并感觉基督就是我们，同时我们对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有更深的感觉。第五，在教会这新人里，基督乃是一切，这含是所有的信徒都必须由基督所构成。基督不光是所有的人，他也是所有的事物，他是所有的美德，所有的属性，他是所有新人里的美德，他是所有的人，也是所有的事物。第一小点，我们必须被基督漫溢，被基督浸透，并让基督生机地做到我们这人里面。第二，至终我们就会被基督顶替。 Amen。 然后在实际上，基督就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将是新人的每一部分。我们来看第六终点，第六终点是一个非常好又简洁的一个对新人的定义。新人乃是在众圣徒里面的基督，漫溢我们，顶替我们，直到所有天然的区别都消失，每一个人都由基督所构成。第七，再次讲到意象，我们有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之基督的意象，并对基督有充分的经历时，一个新人就会实际的在我们中间出现，我们也会实现新人的生活。这就是说，我们就会活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我们就能够实现一个新人的教会生活。第八，倘若基督是所有圣徒的生活，在新人里将只有基督，他就会成为那个人位，这个新人的人位，这个人位就是基督。所有的圣徒无论国籍是什么，都将活基督，然后在实际和实行上，基督就要成为新人一切的肢体。最后第五大点，新耶路撒冷，这个新人就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跟新人是没有不同的，新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新人，是一个宇宙永远的新人。当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就要享受这一个宇宙新人的生活。今天我们借着让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顶替我们的文化， 用他自己构成我们，并在实际和实行上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的各部分，我们就能预尝这种享受。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个点，我原本是想在开头的时候说，但我想在结尾说是更好的。这篇信息我讲过，这个重点是意象。意象呢，能够产生一种我们里面的渴慕，能够激励我们。没有意象，我们就自满自足了，我们就没有一种渴慕，要渴慕寻求一些事物。意象要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渴慕，我们这个渴慕呢，就会产生一种真实的祷告。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最后他就讲到祷告。所以我说真实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有些祷告是不真实的，有些祷告是形式上的，是敷衍了事的。我们不是讲那种祷告，我们所说的是真实的祷告。而真实的祷告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一种变化，你看见了吗？所以意象会产生渴慕，渴慕会产生真实的祷告，真实的祷告就会产生在我们生活中一个真实的变化改变。愿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保罗所看见的意象，保罗看见了，我们也能看见。我们需要祷告叫我们都看见，愿主用这个特会拔高我们的意象，我们对一个新人的意象和感觉。阿们。